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0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都与自己和好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丰盛的恩典，带领你的众儿女在复活的日子中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也祈求你的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主的圣灵圣道运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在一名长老的带领下学习神学。他们不仅持之以恒的学习，每周三的晚上他们都有学习讨论。我想这是一个最蒙福蒙恩的事情了，也为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说能否给出一段经文可以恰当的论述基督论？如果从我的角度来想的话，从我的角度来选择的话，那我会首先选择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的经文。这是一个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他荣耀归于父神。就如我刚才讲的，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也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甚至可以背诵。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提到了基督的神人二性，还有讲到基督道成肉身啊，他存心的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基督的救赎，讲到基督受死复活以后被升高。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段的经文包括了基督的三个重要的职分，讲到基督的先知职分、祭司职分、君王职分，以及讲到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升高，以及基督在降卑中 和升高中带给属神儿女的属灵的福分。所以说这段经文遮盖了整个基督论的很多的内容。如果我们说让我们找出一段有关基督荣耀颂的经文的话，我会选择哥罗西书1:15-20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诵读的经文。保罗在3-14在基督里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的祷告，保罗感谢上帝的恩典，让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在基督里存有着真信心、爱心、盼望来感恩上帝。那么保罗也在9-14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盼望他们拥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那么如何用一切属灵的智慧来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呢？因此在接下来的15-20，保罗为我们开启了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基督是那个超越万有之上的弥赛亚。虽然是论述，但是保罗是情不自禁的以一种感恩颂赞诗歌的方式发出的对基督荣耀的颂赞的诗歌。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段称为基督的荣耀颂赞。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很长，但它包括了太多太多有关基督论的重要神学内容。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主题概括的话，就是基督在万有之上啊，就是 Christ above all。那么保罗从3个方面来概括这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在万有之上，就是在15-16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万有的创造主。17-18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教会的元首。19-20讲到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里有一切的丰盛，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和平。那么这一段基督的荣耀颂赞诗歌可以说是哥罗西书最重要的经文和主题，因为其中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基督论的神学教义，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的讲道讲完，但是我们先给出一个主题结构，可以让我们帮助理解有关基督的重要属性的真理。那么今天的角度，今天的讲道我们只从一个角度出发，就是从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来看基督是万有之上的真理主题，以及这个真理的主题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重要的应用。所以我们今天会从3个方面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的经文就是15-16。首先我们要看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他是弥赛亚君王。第三个我们要看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他带给教会和基督徒的福祉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圣经在15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在分享这一点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保罗为什么在问安祷告感恩后立刻发出了对基督是万有之上的荣耀颂赞。 或者说保罗为什么重点强调了基督是那位超越万有之上的主？在第一次的讲道中，我们介绍了哥罗西教会的背景，特别是当时哥罗西教会受到假先知的错误教训，我们把那些教训都称为哥罗西异端。我给弟兄姊妹大概罗列了几种，这些异端里包括了他们去追寻那些世上的理学哲学。我们知道因为受到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去追从那些理学哲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早期教会那些割礼派，犹太教的传统的犹太教的割礼派律法主义的影响，还有他们有敬拜天使啊，或者说他们去寻找一种神秘主义啊，像诺斯底主义、禁欲主义等等。所以在23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的崇拜、自我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克制肉体和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么神秘主义所教训的就是救赎还需要一种特别的知识，或者说一种特别属灵的经验，才能够使你得救。那么这种神秘的知识也可能是属世界的一种灵界的奥秘，那么你必须要去学习这一种奥秘以后，你才可以获得拯救。那么保罗要强调的是，基督是在万有之上，他是那个超越万有的弥赛亚君王，他是救赎主，是罪人唯一的拯救。那么除了基督啊，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针对哥罗西异端啊，就是针对哥罗西异端，他们把基督贬低为半神性的这种错谬，保罗要从各个角度来论述说，基督比万有都大，基督才是那位大君王，他是那位弥赛亚。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受死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救赎的恩典。那么我们有了这些背景的重温，我们来看看基督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什么是基督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呢？这里面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个，我们是受造有限的人啊，第一个讲到我们是受造有限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是受造的人，不仅我们是受造的人，而且我们是犯罪堕落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本身是受造的限制，同时我们也是犯罪堕落，我们的思想意志啊都受到罪的影响。还有我们现今就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因此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肉眼亲自看到天父上帝啊，就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天父上帝。为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信仰标准的西明小要里问答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非常的熟，第四问，神是怎样的神？那么小要理问答都是非常简洁的突出了那个神学要点啊，非常重要。那么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或者说神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是灵啊，神是灵。然后他的本体属性是什么呢？是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真理啊，这是在强调了那个上帝本体属性的几个重要方面啊，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真理。 那么后面又说到他是那个无限永恒永不改变。那么我们看到药理问答在这里给出了我们神是个灵啊，而且呢它的本体属性是什么，又强调了它的超越属性，它是那位无限永恒永不改变的上帝。就像上帝对摩西说的啊，在这个上帝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就是讲到那个有罪的人啊，在旧约的时候有罪的人是不能见到神的面，会被击杀的。还有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这样描述我们的神，他说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见的啊，就是上帝他是个灵，他有超越的属性，他是无限永恒永不改变啊。所以我们罪人啊是看不见的。那么这里不光是讲到这一点，还有一点，第二点就是虽然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天父上帝，但是圣经强调我们是可以看到认识天父上帝的啊，所以说我们又是可以看到认识天父上帝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到爱子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了父神一样，看到子就是看到了父。那我们看一些圣经的经文，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对腓力说的话，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啊，这是主耶稣在问他的门徒腓力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么这节经文要表达的中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彰显了父神的本性啊，本体性本体属性和荣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完全彰显了父神的本体属性和荣耀。因此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还有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告诉我们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所强调的是圣子耶稣和父上帝有着一样的本体属性啊，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圣子耶稣和父上帝有着一样的本体属性。为什么呢？我们来再看看药理问答的问题。第五问讲到说神是独一的吗？答案是说神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那么第六问问到说神有几个位格呢？这里讲到说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么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位真神，他有着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全能，相同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些非常重要，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看到 成肉身的基督啊。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是看到了，认识到父上帝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独一的上帝，他的三个位格是同质、同荣、同权啊。所以说我们看了十五节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就是指这样一个道理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通过我们的要理问答，能够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来看，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首先要明确的确定啊，我们要明确的确定，基督是首生的，不是说基督是受造的啊。基督是神，非受造，所以弟兄姊妹，首生不是受造啊。基督是神，非受造，基督以圣父、圣灵同职、同权、同荣。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又如何理解基督是首生的呢？这里面要强调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的永恒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一点在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的尼西亚信经中对三个位格有着非常准确的描述。那么在尼西亚大公会议里面的尼西亚信经里这么说的，他说圣子在永恒中由父所生啊，就是说圣子在永恒中由父所生，圣灵在永恒中由父和子而出。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些话，非常重要啊！我们不仅要记住，你还要教导你的孩子去背诵这些话，非常重要啊！比如说像昨天我去参加聚会，有牧师考牧，所以人家问这个问题时候，他就答得稀里糊涂的，答不出来。那个，如果说我们对要理问答非常清楚，你就照着要理问答一答啊。圣子在永恒中由父而出而生，对吧？那么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非常完整。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看到尼西亚信经描述的非常准确，弟兄姊妹仔细的思考，从永恒中所生，从永恒中所出，这里给出了三位一体独一上帝位格间的次序关系。那么尼西亚圣经在讲到三个位格关系的时候，都用永恒作为前提论述的，就是说在论述他们的关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永恒作为前缀来论述的。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独一的上帝，他们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他们都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也就是说他们是永恒无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就彻底否定了早期教会的异端啊。我们如果你学早期教会历史，你就知道早期教会历史对基督到底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是被造的还是非造的，有很多的异端。所以这里就彻底否定了早期教会的异端认为基督是受造的。不仅如此，保罗在论述了基督是首生的，还强调了基督在一切被造以先。 那么什么是基督在被造一切之先呢？换句话说，在万有没有创造以先，基督就在永恒中了。啊，弟兄姊妹，在万有没有创造之先，基督就在永恒中，也就是说，基督是自有永有第二位格的圣子，他是父神的独生爱子，他是完全的神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些重要的真理之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是弥赛亚君王。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了，基督在一切被造以先啊，基督非受造，而且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那么这里宣告了基督是创造主，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被创造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点，保罗在这里宣告了，圣经在这里宣告了，基督是创造主，万有都是靠着基督被创造。那么论到创造，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开篇就宣告了上帝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的一节开始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上帝在圣经的开篇的第一节就开始宣告启示了，上帝作为万有的创造主，他如何创造了万有。那么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宣告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一同创造了天地和宇宙的万有。所以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一个宣告，然后讲到说圣灵上帝啊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说基督是如何参与了万有的创造呢？就是神的话语，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道，基督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用他真理的话语创造了万有。那么新约圣经在论到，在约翰福音中论到基督作为创造主是这样说的，也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记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约翰福音在开篇就宣告了圣父圣子他们在永恒中是自有永有的同在关系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这里也宣告了基督是创造主，万有都是借着他创造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创造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啊，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前面我们讲到基督的三个职分，先知职分、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保罗论述了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 接着保罗给出了我们基督作为万有的创造主，他所创造的这个范围空间权柄的超越性。这里讲到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讲到基督创造的这个范围空间的超越性啊，我们知道说基督是无限永恒啊，永不改变的。但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给一个空间，我们怎么能想象呢？这里讲到说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讲到基督的创造的那个范围空间的超越性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又讲到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啊，这里讲到在一切权柄上的超越性，就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啊。不仅如此，这里说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不仅记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那么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而且万有都是为着他造的啊，为他创造的。从一个角度说，万有都是归于基督啊，基督是万有的掌管者，基督是弥赛亚君王。不仅是他创造的，而且是为他创造的，就归他所有，所以他是宇宙万有的掌管者，他是那位弥赛亚君王，万有都归基督所有。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基督是首生的，为什么要强调基督是首生的呢？就是强调基督长子的名分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启示中，我们知道长子啊，长子有着非常高的权柄和地位，或者说长子有着长子的权力名分，他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啊，他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也就是说，天父上帝要将创造的万有交付给他的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掌管。这就是圣经宣告的真理，基督是万有的掌管者，他是最大的弥赛亚君王。基督获得弥赛亚君王终极的权柄是在哪里实现的呢？是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中实现和成就的啊，弟兄姊妹，基督获得那个万有终极的权柄是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得胜魔鬼撒旦而成就实现的。那么希伯来书在论到基督的权柄超越性时，在一章的一节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记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记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在这里概括的非常清楚，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说，那位基督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啊，一切都是记着他造为他造，他是上帝本体的光辉和上帝本体的真相，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不仅如此，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啊，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啊，代表着他有着至高的权柄。不仅如此，他还承受了那个名，这个名比天使的名还要尊贵，超乎万有之上啊。所以说这可不像哥罗西教会还要去敬拜那个天使啊，耶稣超越了这一切。同样的，我们刚才读过的腓立比书 二章的八到十一节说到，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他是最大的先知，他用真理的话语创造了万有，万有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创造的，并且万有都归给他，他就是那位执掌万有的主宰，他是弥赛亚君王，他是大君王主宰。最后我们要看第三个，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带给教会基督徒的福祉。保罗对基督荣耀的颂赞，就是宣告基督是万有之上，基督在万有之上。保罗的颂赞要告诉哥罗西教会，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超越万有之上的创造主、弥赛亚君王，更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福音、赦免我们罪恶的唯一的救赎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那位基督他的超越性、至高性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基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基督就是那样的高，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个无限永恒、永不改变，他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也不能达到永恒，你也不能达到无限，但是恰恰是基督的降卑，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个约里的约，我们今天才因着圣约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和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了关系。保罗说，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唯一的、最大的、超越万有之上的基督、弥赛亚、救赎主、大君王，你们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完全了，你们不需要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去寻找那些所谓虚妄的世上的小学，你们也不需要去寻找那些什么神秘的方法啊，那些手段、智慧来拯救你们自己，因为那一切都是世上虚妄的小学。你们不需要什么神秘的、奥秘的、灵界的智慧、知识去拯救，基督是你们唯一的拯救，他在万有之上，他是创造主、救赎主和天国的君王。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父上帝，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神的真相，他就是上帝的本体，他就是上帝本体的荣耀和光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不仅仅是对当时哥罗西教会基督徒讲的，这些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讲的，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警戒教训，就是要警戒我们千万不要在基督以外去寻找福分。弟兄姊妹，哥罗西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基督之外去寻找福分，因为你找不到，我们找到的可能都是灾难和痛苦。我们已经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的福祉。基督带给我们的丰盛是我们不可能 一下子讲解完了。我们今天只看这么一点点，基督作为创造主，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一点，就从创造的角度，基督作为创造主他所带给我们的福祉。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之所以尊贵，人之所以超越于其他的受造物，就像我们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在学习一本书《尊贵的设计》，是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要李问达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公义、圣洁、真理的属性被造，所以我们有着上帝这个被造的这个公义、圣洁、真理的属性，这就是人不同于其他受造物最重要的一点。同样，诗篇第八篇三到五节说，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过啊？你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那个高空往下面看下去，你会觉得人太渺小了啊，太渺小了。甚至那个飞机再往下降一点，你看地下的那些建筑物、车和什么，就跟那个小蚂蚁火柴盒一样大。所以如果我们从太空宇宙再看我们人的时候，诗人在这里说，当他看到上帝伟大的创造，那些月亮星宿陈设在那个天上的时候，当再看到我们人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可能我们连那个灰尘沙粒都不如，然而他说，神竟顾念我们，神竟眷顾我们，他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更重要的是三位一体，上帝在永恒中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他不仅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而且他在永恒中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赎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往下这样说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请特别注意一点，这里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再来回过头，我们是被造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时空中被受造，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时空里面被造。然而上帝在他的永恒中，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也就是在创造之初，在创造以前，也就是说在永恒里，只有三位一体永恒上帝同在的地方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我们纳入了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弟兄姊妹去思想，也就是说创造之先，上帝就在永恒中把我们纳入了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永恒的救赎恩典当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第五节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他啊，记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里面讲到那个爱子是首生的，他是长子，他在那个被造之先。爱子的基督就是长子，那么我们正是在基督的长子中被救赎，获得了那个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长子啊，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被接纳为神的儿子。圣经说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呢？既然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说上帝把一切丰盛的产业都交给了基督，我们既然在基督里，我们又是儿子，我们就能够分享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的福分。第七节说，我们记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都是不配得的，因为我们原本不是长子，而且我们是逆子，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人，然后我们却得到了这一切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得到这些恩典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也不是靠你去在世界上寻找什么神秘的知识、智慧、能力得来的，乃是什么呢？上帝诸般的聪明智慧给我们的，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 gift 给你的，不是你得来的。它不是靠我们人间的智慧、人间的聪明，更不是神秘的属灵知识功劳得的，乃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白白赏赐给我们。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圣经劝勉我们认识明白上帝预定永恒的旨意，祈求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旨意的奥秘，而不是去靠那些世上小学的奥秘。那上帝的奥秘的旨意是什么呢？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基督是那位万有的掌管者，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同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基督让我们得到一切，都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听信了福音，信了基督，我们就被圣灵的上帝打上了那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将来在永恒中，在基督再来时候得到完全救赎的那个什么凭据 deposit。 你有了这个，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在万有之上，我们越加的认识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就越加的认识上帝 在永恒中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就会越加的感恩喜乐，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他的名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名，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赐下你丰盛的话语。不仅如此，你特意的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的样子，并且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受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你将他升为至高，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有之上的那个名，赐给他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他也是那位将来再来审判万有的审判主，他也是那位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恒救赎的救赎主。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盼望你的再来，盼望你来执掌你永恒的天国，我们也盼望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敬拜我们的神，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